诗篇104篇，我们讲神奇妙的作为。其实从诗篇104篇就在讲神奇妙的作为，甚至我们可以说全本圣经都在讲。诗篇104篇讲的好像比较多，强调他对一般的创造管理啊，对一般在选民之外的这些恩惠慈爱，特别在大自然当中的。105篇和106篇。比较多就是讲到以色列，但是不管是哪一篇，都对历世历代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我们从105篇，我从第一节跟各位分享开始。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称谢神，不管是在这里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只是一个没有根据的称谢。我们称谢神、感谢神，一定是心被恩感。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把上帝对我们所做的奇妙工作讲出来，我们心里被感动，我们的称谢才会是真实的。如果你不知道神是谁，也不知道他对我们做了什么奇妙的美好的事，你的称谢那会很虚伪的，很虚假的，敬拜赞美也会很虚假。那我们称谢神，如果知道他的作为非常奇妙而称谢他，同时也会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有太多的艰难困苦，需要神的帮助，我们而求告他的名。求告他的名就是求告他，因为他的名就代表他的一切。你知道他是慈爱的，你知道他的名是美好的，你知道这个名你会向他呼求，他会恩待你。所以一方面我们基督生活很多感谢，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我们多么好，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一方面我们也经历到太多需要，包括神对我们愤怒，我们犯罪，或者我们有缺乏，或者我们有需要，我们向他求告。那第三个，一个赞美，一个求告，一个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而这好像传福音好像很好，但是如果我们从以色列历史来看，这里面有可能非常不好的事。因为以色列人不在万民中的，在生命记里最后面就有讲，这个民跟万民是有分别的，这个民跟万民是不来往的。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以色列这群圣民就是跟其他的民族没有来往，他们是被拣选出来族类，他们是分别出来的，跟我们基督徒今天一样，我们是分别为圣的。那么只是我们一方面讲我们跟万民分别，我们另外一方面又跟他们在一起。分别是我们单单的认识上帝，信靠上帝，他们不认识。在一起是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反而我们要跟他们见证我们主的美好，让他们也归向主。以色列那时候就还不太有，虽然圣经已经讲了，在创世纪就讲以色列人被拣选是要使万民蒙福的，也就是他们被上帝拣选，后来在出埃及记跟上帝立约，领受了上帝的律法，蒙了上帝的恩典，于是他们就要遵行上帝的律法，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信靠上帝多么有福。可是以色列没有明白这个律法的意思，他们没有明白这律法建立在恩典上面，他们也没有从心里对上帝有信心感谢，所以他们还是常常拜偶像，他们敬拜常常虚伪，所以他们不太在万民中，他们不太在列邦中显出归向上帝、遵行上帝的话蒙的福气。万民没有因此就来信耶稣、信耶和华，刚好相反，他们不断地得罪上帝，结果最后亡国了，被掳到天下万民当中了。他们本来很神气，我们是最伟大的民族，我们是选民，我们被拣选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被拣选完全是主的恩典，就像基督徒，我们今天是很灰头土脸，在台湾我们人又很少又很可怜，尤其这个鬼月，那么好不容易有个林书豪我们可以振作一下，那么其实比起一般来讲，我们实在是很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微不足道的理由是我们没有好好信靠上帝，而跟着世界跑，就越来越微不足道了。如果我们好好信靠上帝，神会恩待我们的。而以色列人没有好好信靠上帝，结果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小，被欺负，甚至亡国。但是 主不会失败。我们今天也要知道一件事，我们会失败，我们会有错误，但是我们的主不因为我们失败他就失败，不会失败。当以色列被分散在天下万国的时候，万民的时候，他们反而见证了主，起码负面的见证了主，就是预言里面所讲的，以后万国万民看到以色列这么惨，甚至特别看到耶路撒冷或者是以色列那个地方被火焚烧的那么惨，他们就很稀奇，说为什么这个地方会遭遇这么大的不幸呢？别人就会说都不是基督徒哦，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离弃了他们的神哦。其他的民族或许就可以想到这个神是得罪不起的。各位，我们希望基督徒的见证不会是这种的，就人家会说哎呀，为什么基督教这么衰败呢？哦，因为基督徒都不好好敬拜上帝就衰败。哦，那他们神很真实哎。我们不希望是这样来见证主，我们希望见证主是我们听主的话，蒙主的祝福，别人就羡慕，别人就问他们这群人怎么这么蒙福。哦，因为他们拜的是唯一真神。哦，那我也要来信。如果是这样就最好了。不过即使是负面的，还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见证主。早一点的时候，你看约瑟一个人在埃及，虽然那不是王国，那时候还没有国，但是他可以在埃及王宫见证主，好像后来的但以理一样，后来的尼希米一样。那甚至我们基督徒用这个经文也是一样，基督徒一方面我们是分散在全世界各地，不能说王国，但是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各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却靠着主，因为我们被主呼召成为教会肢体，然后我们彼此扶持的在这个世界。虽然人不听，虽然我们自己常常都不信，虽然我们自己怀疑，但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述说传扬他的作为，向万民传扬。就是这句话可能是表示以色列很可怜，王国被掳，没有国家，所以就像吉普赛人一样，或者过去2000年以色列一样，分散在各地。这也是上帝的预言，将来你们要分散在万民各地。那么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就悔改，就见证主。到今天还没有，但我们基督徒倒取代了，或者说有继承这个地位，我们在万国万民当中，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却见证传扬上帝的作为。而且我们应该是一起的，不是一个人。固然但以理好像一个人，你也记得他还有三个朋友。固然约瑟是一个人，你要记得圣父圣子圣灵还是跟他同在。就是我们今天在任何一个地方，尤其包括在这里，我们还不至于到只有我们一个人没有教会的情形。我们就求主给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教会，我们爱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不管第二节这句话是指以色列在被掳的时候聚在一起，在会堂里聚在一起，或者这个是指他们还有国家的时候一起，或者指我们今天我们在士林或在任何一个地方，或者我们短宣到哪里去，我们一起唱诗赞美，或者在崇拜，或者在祷告会，或者甚至在捷运或者什么地方不能唱歌，我们跟其他基督徒很欢喜的一起颂赞我们的主他奇妙的作为。我希望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靠着上帝，因为主在我们身上每件事都这么丰富，我们就有说不完的赞美感谢上帝的话。这也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的作为是这么丰富，不是那么贫瘠，以至于我们要讲神的作为，要唱神的作为，我们常常都讲不出来。其实上帝的作为无所不在。第三节，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好，你又看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特点哈。一方面我们感谢主，因为他的恩典太丰富了， 一方面我们祈求主，因为我们的需要罪恶太多了；一方面我们在各地传扬，但是我们又必须是彼此扶持的。我们可怜不可怜呢？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徒真的很可怜。就是我们说了，我们人很少，基督徒比例继续在下降。我常常看到报道说人多，我真是觉得这些人好像没有在崇拜。你今天去任何一个教会，90%以上台湾的教会，几十年你只看到人少，很少看到人继续多起来。你到乡下就更少了，就是很多的教会那个椅子多半空的。我很感谢主，这个教会我感觉哦，人没有少下去，但是很多教会是继续少下去，尤其你到乡下，台北市里面也是。我们不要用欺骗的假数据来安慰我们自己，基督徒的人数在减少，影响力也在减少，但是我们不可怜，我们是全世界最荣耀的一群。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我们常常得罪上帝，而神很爱我们，我们是唯一一群认识上帝、跟随上帝，虽然我们跟得不好。我们自己没有可夸的，我们有这么多的失败，但是主是可夸的，也就是主配得一切的荣耀。那我们也继续在主的大名里面，主的每一个名字都表达了他奇妙的作为，我们荣耀他的作为，我们夸。在这一两个礼拜，我们最夸耀的名字就是林书豪。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因为主使用他。但是他之所以会在媒体、在我们教会出现，就是因为主使用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那么我们夸他，当然是因着他，我们夸我们上帝的名，我们就把他名高举，目的还是一方面传福音，希望在困苦流离中的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会去寻求他；另外一方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蒙了这个恩典，理当赞美他，把他的名高举，就让大家来寻求耶和华。就好像其实我们都在提林书豪，目的不是这三个字怎么样，甚至应该也不是叫人家去买他的什么东西，甚至从我们基督徒观点来讲，还不是去看他打球。因为如果我们说老实话的话，可能有比他打得好的人很多，只是当然他跟我们血缘近，我们喜欢看他打，我们也希望他打得好，但是比他打得好的很多。你在提他的主要的目的，甚至唯一的目的，是因为他信的主，我们希望人家去听他所传的这个主。甚至有一天，各位，这种日子快得比你想的快得多。如果有一天他不能打球了，人一定很快忘记他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什么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很快。如果你不永远定睛在主身上，你真是会很寂寞的。这个世界会变化，我们也不是不寻求东西，我们寻求健康之道、长寿之道、保健之道。但是我们基督徒越认识上帝，我们就越知道一切的美好在他那里，我们在寻求他。而且我们寻求他不是没有盼望，不是没有喜乐的。你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寻求钱的人常常因为找不到钱而失望，也常常因为找到了钱引起许多纠纷，不是常常，终极一定是这样。唯有寻求神的人，寻找就寻见，而且寻见就永远不失去，而且永远不失去，你会越来越愿意寻求他，也越来越丰富。只有上帝是这样，也只有被上帝感动已经寻到他的人，或者被他寻到的人，才会继续去寻求他。一个肯寻求神的人，肯祷告的人，肯说我不够的人，都是已经得到他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向神祷告寻求神没有得到回音，你不要灰心，有一个证据表示你已经寻到他了，就是你继续在寻求他。 那个会退后会说灰心失望的人都没有寻到他，都没有被他寻到，因为他是美好的。这里讲应当欢喜，然后再提醒你第四节，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的面就是他的能力，他的面就是我们喜欢亲近上帝，我们喜欢看到他的荣耀，我们盼望看到他的荣耀。当我们看到他荣耀的时候，当我们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不是字面上他站在我们面前，而是凭着信心我们知道他的应许对我们都是真实的。那个不是孤单的，不是寂寞的，是我们看到他的美好。就像摩西寻求他的面，就像耶稣说清心的人得见他的面一样，我们就像摩西一样看到他面，我们脸上也会发光。寻求他的面是凭着信心已经得到他的恩典，谦卑的更愿意得到他恩典，也就得的更丰富。好，下面就开始讲这种人了。他用亚伯拉罕做例子，第五节第六节，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的雅各的子孙呐、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圣经上的话，一方面是跟世人讲的，神的话神不偏私，跟所有人在讲话；另外一方面，神的话是在跟我们基督徒讲的。神的儿女，我们总在听。不要以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给陌生人、不信主的人讲的，哦，那个比较深一点的启示录，那就给基督徒讲的。没有，上帝的话和他的作为是跟每个人讲的，只是那被他拣选的、心里爱他的人，越是爱他，越是他的儿女，越是属他的人，越不会觉得我已经有了。圣经里常常讲那种会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丰富了，我已经不需要神了，好像老底家教会那个样子，就会被吐出来。那个得到神的人，有神丰富生命的人，就更加寻求他。那神常常提醒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就是我们，一方面不要忘记过去的作为，等不多时我们常常就忘记他。另那个过去奇妙的拯救是让我们继续现在跟随他，而且将来有盼望的。那些奇妙作为包括呼召拣选我们，也包括他对我们的审判，也包括他对我们的怒气，这都是神的作为。第七节，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好，各位不要以为，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不要以为耶和华只是我们基督徒的神。没有错，就永生来讲，只有基督徒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神。但就上帝的话语、圣灵的作为也在这个世界上显出来，甚至上帝的审判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全地、日本、希腊、古今中外、唐朝、宋朝、元朝，东东都有。只是一方面我们基督徒学问不太够，不太能够讲到说神对元朝的审判是什么，神对明太祖的审判是什么，但是我们大概也可以知道一些，包括他的死亡，包括他的在罪恶中没有归向主，一定有神的审判。全地都有上帝的审判，包括处罚，也有他的判断，包括祝福。这里讲判断，包括神愿意把什么东西他决定要给谁，包括他愿意把那么多的死石油给不认识他的阿拉伯人，包括他把那么多的黄金放在非洲的大陆，可能几千年都没有人知道，可能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不知道。上帝有他的旨意，我们不一定能明白，但我们要相信。第八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我们会忘记，各位，我们最容易忘记的约，而我们最不该忘记的约就是婚约。婚约很简单，就是夫妻两个应该彼此专一的相爱，可是我们几乎可以在婚礼结束的时候就忘记了， 就开始不相爱了，就开始吵架了，新郎就开始看到那个漂亮的伴娘，然后色迷迷的了。我们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忘记这是应该我所爱的。然后我们每个人都结婚嘛，我们都知道嘛，我们在这约里面常常是何等的容易痛苦，容易悖逆，容易不诚实。我们跟上帝更是这样，上帝跟我们的约就是他要跟我们有永远爱的关系，而我们常常会忘记。但是感谢主，神不会忘记，而且神会让他所拣选的妻子终于回到他那里。第九节，就是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不仅立约，他起誓，他不仅起誓，他一定会实践。第十节，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我们讲上帝恩待拯救拣选我们，不是我们一个人，是一群人。是有的时候讲至于我和我家，如果我们把它讲的合圣经一点，那我家应该包括我们肉身的家庭，以及我们属灵的家庭，就教会和我们的家，我们希望都能够有。你看在创世纪里面，就是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神一定保守他的儿女。第十一节，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的产业的份。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好，各位，这是在讲历史没有错，但是圣经讲的所有的历史，讲的每一个东西都跟我们有关系，因为经上的话是指着基督讲的，而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所以如果你看到这里，包括你看创世纪，包括你这里讲的主要是创世纪，虽然也有包括别的地方，如果你只想到说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那是不够的，那是你的故事，跟你有关系。神向亚伯拉罕启示拣选，就跟我们一样，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我们。我们简单的说，神拣选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还做异教徒的时候，跟在罗马书保罗讲的一样，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是我们已经改邪归正了，不是我们很善良了，基督就为我们死，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世人，各位，哪有我们对不认识的陌生人还是罪人为他死的？我们这里你愿意为他死的，大概最多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你不会为路上一个陌生的乞丐而死，你不会为你的仇敌死。我们的神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这是无比的爱。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在约书亚记说他还在大河那边，他的家还在拜假神的时候。我看过有些电影啊，或者是什么儿童的故事啊，说亚伯拉罕从小哈就敬畏上帝，这不合圣经的话。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罪人，不知道敬畏上帝的，除了耶稣以外。但是神的恩典临到，就开始感动。亚伯拉罕是很奇怪的感动，我们没有这个经历，但是有类似的经历，就是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迦南地。其实主要的不是到迦南地，主要是认识上帝。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并不是要你在半夜三更做梦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哦，你要来信耶稣，不是。如果你听到那，可能还是我们神经太过敏了，或者是有什么忧郁症之类，听到怪怪声音。基督徒不要追求这些，我们是因为上帝的话，借着诗歌，借着福音单章，借着可能很间接的听到，或者我们基督徒朋友劝我们，你就知道一件事，跟亚伯拉罕一样，虽然你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上帝呼召你要给你一块地。哦，你说有这种事，在士林还是在东区啊？上帝要给你一块地，就是基业。我们再一次说，那不知道字面讲，连对亚伯拉罕也不知道字面讲， 主要不是那块地。如果是那块地，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到死都没有得到那块地。那个地是只是我们人间觉得一种好东西，比如说给你黄金啊，给你美女啊，给你地业啊，这我们一听就比较有兴奋呐、啊。如果今天可能更实际，就给我那个上市的股票啊。总之是让你幸福快乐的，神给亚伯拉罕，神给我们那个地业是幸福快乐的。如果你今天要讲的完全就是我们得到主，主向他显现，得到主就有一切，但是不是只有抽象的得到主，而是因着得到主，今生来世的祝福也有。那么对亚伯拉罕是这样，但是对我们也是这样，但是对亚伯拉罕好像那个实现，那个应许没有实现。神给他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地，一个是人。给你一块地，然后你的子孙会使万国蒙福。我们今天都必须认识，就像神给我们的永生一样，是我们跟主的和好亲密的关系。但是不是没有你的健康、你的产业、你的婚姻等等，但是你也很难具体的说，因为我信了耶稣，我的婚姻就一定会怎么样，因为我信了耶稣，我就一定长命富贵。我们知道不一定，而且我们知道，各位你要面对现实哦，有的时候好像还比别人惨。神说我把这个地给你，亚伯拉罕去那里就发现那个地不是他的，而且看起来他得到那个地遥遥无期。两个东西都得不到，一个是地得不到，为什么那个地已经有人了，而且是一群很凶悍的人，所以亚伯拉罕一生没得到。给你人，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75岁了，太太也65岁，看起来不大可能生了，越来越不可能了。那后来还有好多的故事让他简直是不能够有，很难，不但难，还有饥荒，还有跑来跑去。其实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幸福快乐，还这里说他人丁有限，在那里寄居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跑来跑去，有的时候是被人家赶来赶去，有的时候是讨生活跑来跑去。各位，这一点全世界人都是，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当中有人移民到澳洲吗？到纽西兰吗？到中国吗？其实不都是讨生活跑来跑去，公司把你调到这里调到那里，今天公司没有了，我们去开计程车了。现在工作那么难找，我们在世上都是流浪的。各位，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只有一个，我们有主，所以我们充满了盼望。但是艰难还是有，亚伯拉罕也被迫说谎，亚伯拉罕被迫说这些，以撒也被迫说谎，也逃亡，就他们碰到跟我们一样啊。各位，我们也被迫说谎，当然有的时候还主动一点，包括在报税，包括很多事情。整个以色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12个儿子，通通都在流浪。你看创世纪，他们没有长存的家，一下到世界，一下到这里，一下到埃及，一下到亚兰，一下逃亡，一下是因为兄弟要杀他，他跑掉，雅各。一下是饥饿，一下是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去。各位，就跟我们一样。但是圣经还很厚脸皮的说，但是你需要有信心，神不容许别人欺负我们。哎呀，都已经欺负到把自己的太太说成妹妹，然后人家要跟你的太太睡觉。对了，神有保守，但是怎么常常是那么千钧一发，怎么没有幸福多一点？我今天之所以提这个，其实圣经每个地方都是，你不要因为我们生活中的艰难就觉得上帝不信实。这个是从创世纪神的儿女就开始碰到的事。亚伯拉罕的伟大美好，或者以后的人，就是我们艰难中会犯罪，会说谎，会逃亡，会欺骗，但主保守我们还是信下去。是神责备了埃及的法老，神也责备了亚比米勒王，他们都是要跟选民的太太睡觉。那其中他们会跟他们睡觉，还常常是因为被亚伯拉罕和以撒骗了，而且亚伯拉罕两次说这个话。 不过我们感谢主吧，我们看这个对照创世纪来看，我们就又体会到因信称义。我们都是罪人，亚伯拉罕也是罪人，会说谎，会欺骗。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不是我们道德特别好，不是我们特别健康长寿，不是我们特别有钱，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没有比别人这些好。外面看得见的，我们跟人一样，有的多，有的少。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内心有主。好，上帝在带领，你不知道，上帝在带领，带领完了你还不知道。饥荒降在迦南地，在圣经里面讲过好几次，创世纪就讲过最少三次。一次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跑到埃及也说谎，一次以撒他跑到亚比米勒也说谎了，一次约瑟的时候。这里讲的恐怕主要是这件事。十六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上帝常常断绝我们所依靠的粮食和水。以赛亚书这样讲，生命记第八章要这样讲，他让我们失业，让我们没有钱，让我们没有东西吃。为什么？他苦练你，试炼你，任凭你饥饿。为什么？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是生命记里的话，第六章还是第八章。但是在这里以色列还不知道，平常我们也不知道，他让我们饿肚子，我们常常反应刚好相反。人活着一定要靠食物，对不对？通常我们饿了是这样想法，你越饿越不想看圣经嘛，你越饿越想看，越想吃东西嘛。那这就是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需要在任何一个情形，不管是越有福越有钱或越饥饿的时候，你越知道要依靠上帝。好，这里诗篇一百零五篇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出现，其实一直都在出现。饥荒的降临是上帝的命令，各位你不要以为降雨是上帝的命令，饥荒也是上帝的命令。你不要以为医治是上帝的工作，疾病也是上帝的工作，一切都是神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对，耶稣的拯救是最重要的奇妙作为，也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我们才能知道其他作为是奇妙的。但是如果你有了这个，你就能够，我知道不容易，在要离婚的时候，在小孩子吸毒被你发现的时候，在国家越来越不景气的时候，在教会越来越荒凉的时候，你仍然说这是主的奇妙作为。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这些，跟我们都一样。有的时候饥荒，有的时候没有工作，有的时候流浪，有的时候这里找一个工作，那里找一个工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年轻的毕业生常常是这样。如果你真是很蒙神的恩典，你是公务员，那真是感谢主，很稳当。哎呀，你们当中也有年轻人嘛，也有中年人嘛，哪一个不是？包括在美国的，包括我的儿子，哇，真是很一帆风顺。华尔街、新加坡，现在在伦敦，然后哦，薪水一直加，位置一直高，哦，很好啊，很好啊。他都在找工作，一直都在找工作，因为公司大公司一直都说要裁员，要裁员。他的同事，他看过，那是吓死你，同事，然后明天就看到那个位置空了，被裁掉了。大公司，各位，这不是很遥远的事。圣经从来不跟我们遥远，圣经跟我们很真实。但是你要知道的，你要敬畏上帝。你没有想到第十七节说，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隶，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这是讲约瑟的事。这段经文你跟创世纪看起来，你才知道，你看创世纪很多没有看到，或者创世纪是固然也是神的默示，但是我们要互相看，看的才完全。约瑟为什么会去埃及？你可以说，第一个，因为他爸爸要去看他哥哥；第二个，因为他做的梦，还有以前他爸爸对他哥对他的宠爱，引起他哥哥极度的愤怒，然后本来要杀他。然后第三个，因为米甸的人口贩子刚好经过，人蛇集团，所以把他卖到埃及去了。 各位，你今天也可以说，你今天为什么会在中游上班？因为你以前念的是什么系？怎么样怎么样？你的哪一个叔叔在中游工作，然后介绍你过去，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生活中每件事以此类推，这些事可能完全没有看到上帝。各位，我在这里看到无数的车子在那里走过去，这些车子为什么走过去？为什么开过去？你可以讲十几个、二十几个理由，因为有人今天要到阳明山，要到士林，有人怎么样怎么样，他的车子，他几年前买了车子，今天刚好用上，今天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刚好在十一点的时候经过前面，这里好像完全是偶然，跟上帝没有关系。你不要觉得有任何一件事，包括你的头发掉在地上，跟上帝没有关系。没有一件事不跟上帝奇妙善良的旨意有关系。我们不一定知道意义昭昭的件事，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管，我们并不知道，你也不需要知道。你不需要知道今天早上头疼是上帝对你说什么话，你不需要知道。你需要知道就是神在每件事都有美好的带领就对了，对他敬畏，学习过一个更有信心更圣洁的生活。约瑟被卖，出于他爸爸的一个命令，出于他哥哥的嫉妒，出于米甸商人的邪恶。但是在创世纪就讲了，这里讲的更清楚，这是上帝的带领。你大概想不到创世诗篇会这样讲，约瑟去埃及是耶和华派他去。对，在创世纪约瑟后来有跟约哥哥讲，这就是我们的态度。这里完全不是什么在迦南地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有一天早上有个差派礼，然后大家按手在约瑟头上说，上帝差派你到埃及去做宰相，然后再过几十念书念农业经济，再过二十年你会做宰相，然后那时候有饥荒我们就去那里吃东西。没有，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事。每一个上帝手中的棋子都被上帝掌管，但是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不认识上帝，上帝手中的棋子，他们在邪恶在骄傲中根本不是要遵循上帝的旨意，但是被上帝使用。就算上帝喜悦的棋子就是约瑟，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事，他一定很多的痛苦，就跟你我一样。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有信心。约瑟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事，但是他在埃及做奴隶，他在做囚犯，他在做宰相，能够得胜，能够在逆境或者在顺境中不被宠坏，不被虐待，不被恶所胜，就是他心中有主，他相信上帝在带领他。这不是诗篇一百零五篇讲的，他对他哥哥讲，这是上帝带我来，而且他没有因为上帝带领他，他就是非对错不分。各位不要搞错了，不要说因为都是上帝带领，所以我们就说恶人也没有罪，没有，我们都在上帝带领中，但是我们有完全的责任。约瑟在最后应该创世纪五十章跟他哥哥说，你们当初卖我，你们意思是坏的，但上帝意思是好的。创世纪没有讲约瑟的脚被铁链脚镣伤害，但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的苦，约瑟的苦，所有基督徒的苦，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苦，对不对？包括诗篇里讲，如果是别人伤害我，如果是敌人伤害我，如果是仇人对我不好，我可以忍受，不料是你同桌吃饭的我的亲人。各位，你今天被一个流氓打没有关系，你今天被你老公打那就很痛苦，今天别的女人卖淫没有关系，今天你太太对你不忠实你就非常痛苦，越亲近的人伤你你就越痛苦。约瑟够痛苦了，是他哥哥伤他，是他爸爸叫他去看他哥哥啊，其他的人伤，包括波提法，波提法妻子，或者他做奴隶的时候别人对他怎么伤， 这个是伤吗？最伤的是，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伤我们。上帝好像跟约瑟讲，因为约瑟在创世纪里从来没有跟上帝讲过话，上帝也没有跟约瑟讲过话，其他的列祖都有，约瑟跟上帝的沟通纯粹是靠着梦，所以上帝很奇妙，用各种不同沟通的方法。他非常清楚一件事，诗篇105篇讲，他将来要荣华富贵，星星月亮太阳要向他下拜，可是他生活中经历的每件事离这个好像越来越远。最远最远的时候应该是当九正把他忘记的时候，所有一切出狱飞黄腾达，那个都成为泡影。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创世纪没有看到约瑟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想，我们只能从他一直还很圣洁善良看出他应该还是好好信靠上帝。但是这里讲耶和华试炼他，主你这样应许，你这样保证，为什么我经历的刚好相反？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哦。主不是说信他的人会怎样怎样怎么样，怎么我家里现在是这样？哦，主啊，不是说你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你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怎么我现在困难还没有解决？各位，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天天碰到这些问题，而且如果没有碰到更多这些问题，我很稀奇。我觉得那些会友大概都不好意思问，或者他们已经对上帝失望了，因为我也会问这问题。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人性的，刚好相反，我们越信上帝，我们对善恶是非对错，我们越弄得清楚。上帝的善良智慧在我们里面越强烈，神的话试炼我们，一方面试炼我们比金经更伟大，约瑟就是；一方面也可以把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火烧，我们就像糠秕一样被烧掉，不信了。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好，神说的话应验了。第20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这里固然是王，你要看到后面一件事，治理众民的是上帝，上帝借着法老把他释放。这里面当然包括神让他做一个梦嘛，两个梦，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给约瑟大权，不过我也不知道这里随意捆绑他的臣宰是不是也让我们笑一笑，就是后来他有捆绑西面他的兄弟，也释放也教导，这里也让我们想到好像所罗门一样，最重要的是把上帝的话教导人，让人怎么生活。当然这个教导也包括怎么样在丰年的时候收藏这些谷物，怎么样在荒年的时候发放这些谷物，这都是智慧。后来上帝带领让以色列也来了埃及，雅各在寒的地寄居，这又是这是雅各一生最后一次流浪，他要流浪，他的离开他的本家到埃及。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请注意三个使字，第一个使，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那这是好事，感谢主。第二个使，使他们比敌人强盛，哦，感谢主，这我们也很高兴。第三个使，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我提醒各位，好事坏事顺利不顺利通通出自上帝，没有一件事不出自上帝，而你要相信上帝的旨意。我们当然没有时间细讲，而且一句话就可以把它带过去，你都知道这个事，不过提醒一下也好吧。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哦，神的话应验了， 让他们像海沙一样多。神在创世纪的话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应验了，神的祝福而当代没有得到，后来得到了，是感谢主。问题是在什么情形下应验？你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看到以色列人多，是因为第一个埃及人天天逼迫他们，越逼迫他们就越多。各位，你当然希望发财啊，但如果发财是神说你发财是经过家破人亡以后，你就不愿意。发财是因为法老虐待以后的，当然我们不希望有灾难，但上帝常常借着苦难把我们磨练得更好，也给我们祝福。其实以色列人在埃及在虐待当中越多，有一点像使徒行传讲的，初代教会的成长就是越逼迫他们就人就多起来了，一方面有神迹奇事，但另外一方面就越逼迫就越多起来了。我常常觉得台湾好像什么都有了，各种特会也有，神学教育也有，教会就是不增长，是不是就缺少逼迫？我没有求这个事，但是我不知道。比敌人强盛，为什么？这可能是那个收生婆讲的话，虽然是谎话，但是也是他们人多强盛是在埃及法老下令杀以色列男婴的情形下强盛。我们都希望强大，但你不希望你的强大是一条腿被打断了以后强大的。神让我们强大让我们丰富，常常是经过炼金。神继续做事，他要让以色列离开这个地方到自由的乐土，又要经过什么？经过法老的心意，他要显出他奇妙的作为。这个奇妙的作为要借着什么显出？借着法老的顽固，然后就有神迹。各位，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不至于逼着神在我们身上行出他在法老身上行的神迹，我们才相信，这就太痛苦了。但是法老是这样，第26节，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出他的神迹，在寒地显出他的奇事。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的话。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叫他们鱼死了。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内室，青蛙多多滋生。他说一声，苍蝇就成群而来，并有狮子进入他们的四境。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在他们地上降下火焰。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他说一声，就有蝗虫马蚱上来，不计其数，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间的出产。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啊，各位，这些经文也是我们念完就知道了，我们不念也知道，从主日学都知道十个大灾。可是我提醒一个，比十个灾更重要的是，这里在提醒，其实在出埃及记也提醒，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就这些灾，第一个不是所谓的自然现象，第二个不是我们以为的魔鬼降临，这是上帝降临。圣经没有一点脸红，一点不怕羞，一点不怕人家质疑上帝怎么残忍，清清楚楚告诉你，每一个灾都是上帝的命令，跟上帝创造的时候一样，说有就有，命令即命令，叫什么来就什么来，叫什么去就什么时候去。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要敬畏上帝，神是轻慢不得的。你说我从来没看过上帝做这种事，那是神的宽容，你不要试探上帝。法老开始讲的也是这句话，耶和华是谁呀？法老后来甚至还是讲这句话，当摩西行的灾他的术士也能行的时候他也无所谓。法老后来还在讲这个话，就是当有灾他受不了了，哦，耶和华是真神。可是当灾退掉了，他又说，他又跟以前一样， 各位，你不觉得我们有点像法老吗？你不觉得我们不碰到一点打击，我们不敬畏上帝吗？你不觉得那个打击一去掉了，我们又不敬畏上帝了吗？各位，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到最后，就是不是法老的小孩死掉了，是他所有，如果照经文来讲，包括他自己，虽然解经家不怎么同意，但我看经文是这样，就是他们通通死在红海里面。对，不要一直试探上帝，到最后没有机会悔改了。我们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很悲哀的一件事，也是上帝很公平的一件事，就是神在埃及行的神迹奇事，其实也是叫法老悔改，他如果能悔改信靠上帝最好，可是没有。好像同样发生在以色列身上，那个在106篇有讲，你也知道，就是很遗憾，这群百姓被上帝拯救，然后出了埃及，要到流奶与蜜之地，在路上上帝给他们各样的玛纳水喝，云柱火柱跟他们立约，各种神迹奇事，最后他们也被消灭了，因为他们不信啊。一切事神都在做，希望每件事我们能够更敬畏上帝。37节，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以色列人出来，他铺张云场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他打开磐石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仆人亚伯拉罕，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不去想以色列有多少人死亡不听话，我们想上帝的应许对他们对我们今天都是真实的。我们希望我们在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祝福里面，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你不要看那些白白的恩典，包括把列国的产业给他们，好像上帝不公平，那只是在表达一件事，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所领受的，都是神白白的恩典。你说我上班很辛苦的，你能够有班上，你能够有体力上，那是上帝给你的。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可夸的，我们就感谢上帝，颂赞他，而且求主给我们力量遵守他的法则。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对我们有这样大的奇妙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忘记你一切的恩惠，让我们在你一切的恩惠中，我们继续的寻求你的面，歌颂你，而且不抱怨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